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
再往高一点的层面来说的话，就是做菜它让我可以知道 OK 我是在生活的，就我不是一个单纯的机器人，它让我有一种活着的感觉吧。
外卖为什么能这么发达，就是大家有这个用效率解决吃饭的需求，它不是为了生活去吃饭，我们都是为了不饿死在吃饭。
这滋味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们来聊一聊吃饭哲学这个话题的契机呢，应该是在于首先我今年开始决心要自己多做饭多带饭去上班其次呢，就是在网上看到了非常多关于白人饭呀快手饭呀等等的这种小视频，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再联系到可能我平时看到的我的同事他们带的饭，就是他们吃的白人饭就真的是很白人饭的那种，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吃什么怎么吃，然后它反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榨之下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变成了什么样的机器啊。对，就是有很多可以延伸的地方吧，所以我就想开个专题来聊一聊。然后今天呢会是一个比较 freestyle 的一个聊天的状态，比较轻松，希望大家听的也比较开心吧。
因为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出过一期节目，当时聊的应该是什么做生活的食客也做生活的厨师就之类这种名字，大家可以去搜如果感兴趣的话。然后那一期当时其实主要聊的是疫情对我们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在这样的一种可能不太容易外出，生活的习惯大幅度的被局限在室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做饭呀吃饭呀我们的想法的一个变化。但今天这个节目可能会更加的宽泛，更加的延展，更多的会聊到一些之前没有提到过的话题。
对，而且呢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就是龙总跟我的吃饭哲学和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来好好的碰撞一下，就是我很好奇你的吃饭哲学是怎么来的，然后它是为什么。
嗯，我觉得吃饭这种话题就是大家默认都要吃饭对吧，没有人会不吃饭。
我有同事不吃饭。
真的吗？
对，我等会可以说，就他就是白人饭的极致。
OK， 你保留这个例子。
嗯，
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会认为说吃饭是 OK， 我一日三餐怎么吃，我可能少吃，我吃的不规律，我很规律等等，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真的会聊吃饭这个事情，就是你跟朋友在吃饭的桌子上然后就开始聊说，哎，你平时吃饭是个什么样子，你有哪些喜好怎么怎么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你在日常生活中会觉得，哎，我很值得去聊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关于吃饭的一个理念，然后个人的一些想法，或者说对于身体的一些变化，很多时候是我们只跟自己沟通的。然后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碰撞出来，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哎，好像我是这个想法，然后别人是那个想法，我觉得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碰撞了。
那既然说到这个碰撞，那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吃什么。
哇，这个问题好大，我平时吃外卖。
可以，
这个问题很大，但是如果让我很直接的回答就是这样，我真的是可能除了出去吃饭或者是回家吃饭这样的情况之外，剩下的所有时间都在吃外卖。
你说的回家吃饭是回父母家吃饭？
当然。
嗯，
简单来讲就是我不怎么下厨，我下厨仅局限于下面条，如果这个也算下厨的话。
算算算，白人饭都算下厨呢。
哦，那也是，那行，那就是我下厨的情况只有煮面。
OK， 那你点外卖是因为方便吗？
对，因为方便，因为快，它主要是因为我不做饭。
OK， 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做饭？
因为特别麻烦做饭，就是我有过做饭的生涯，在做饭的生涯当中就真的是备料两小时吃饭十分钟，觉得非常非常浪费时间对于我来说，然后我也没有做饭的耐心，并且我知道我周围有些朋友是能够通过做饭这个事情获得治愈和快乐的，但是我不可以，我在做饭的时候我只会觉得焦虑，就这个事情怎么还没完，我怎么还在切菜，我怎么还在烫菜，我怎么还在准备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还不能吃得上我的一口饭。
嗯，感觉你可以去吃白人饭。
对，但是白人饭它就是很干巴。我觉得这个干巴两个字可以总结我对白人饭的全部印象，就是它又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呢要不然就是有酱汁嘛，但是酱汁又黏糊糊的，你要是不要那个酱汁的话它就是干的，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吃白人饭。
所以对你来说吃饭更多是一种功能型的进食，但同时呢它又不能像白人饭那么干吧，就是还是对它的味道有一定的要求。
嗯，可以这样理解吧。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在国内的好处，就是当你既不想下厨但同时呢又受不了白人饭那种干吧，就是又想要享受一些比较美味的食物，你有外卖这个选项。我没有外卖的选项，就只能自给自足了。
可以理解，就如果我觉得在国外生活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就你想吃一口不一定要求非常美味，但就是至少是自己想象中的味道，只能自己动手。
对的。
那就是说你平时基本上都在做饭了？哦，你肯定都在做饭，因为你每天都在洗碗，这个是我所知道的确定情报。就是这样的，我
每天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跟袁总每次录制节目，然后我们可能录完了之后，袁总就说哎呀我现在要去睡觉了，我说好的晚安，结果一个小时之后他给我发微信说我刚洗完碗，我说一个小时之前你不就是要睡觉了吗，你怎么一个小时之后才刚洗完碗呢，他就感觉每天家里都有很多碗要洗。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那种，我不是每天都在洗碗，但是呢有的时候我是受不了碗在那个洗水槽里面过夜的。
那不就是每天都要洗碗吗？
不是，但有的时候是家里有另外的人可以洗碗。
哦，
因为我都做饭了还要我去洗碗，那真的很不公平耶。
是的，你说的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做饭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痛恨洗碗。
嗯，可以理解。
我人生中特别佩服的人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洗碗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的人。
对，但是我做饭其实也不是说一直都在做，是慢慢的从逼不得已到现在开始有点喜欢做饭的这个程度，但是做饭也就像你说它很花时间精力嘛，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其实很难去平衡这个做饭的时间。
所以你每天带便当带的都是什么菜式呢？
我还在研究当中。就是如何最有效的做出可以带去上班就是当成便当的这种饭菜，而且是可以一次性做很多的，比如说我可能会周末的时候一次性烧一大锅的土豆烧牛肉、土豆烧五花肉之类的东西，因为它很大份很大锅，然后呢味道又很重，所以我可能一次性就加一点放在饭上面，再加一些青菜什么的就可以了。或者是更简单的像是炒饭啊、炒年糕啊这种可以果腹的味道又比较重的。
我理解了，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的带饭思路应该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在自己有空的时候能够做一些大菜，就是那种炖菜、焖菜、肉菜，然后这个菜就是量也比较大嘛，因为你这么大动干戈的不可能就做一点点对吧，做一人份的那这个太亏了，你做一大锅然后可能这个就能够一个人吃大半个星期，但是这样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每天都在吃同一个菜。
是啊，生活所迫啊。
哎，这样我跟你说，如果是我要带饭的话，我就会吃白人饭的经典菜式三明治。
哎，对，其实我会做三明治吃的，就是我除了开火做饭之外的话，我会吃一些白人饭，但是特定的白人饭，比如说像你说的三明治，但这个三明治我的要求会比较高，就是我一定要加火腿、加芝士、加青菜
哦，
有时候会加牛油果或者是番茄，
嗯，就是那种比较丰富的。
对，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也会拌那个沙拉，就是有很多你可以买的沙拉的预备预制沙拉。就 他把菜都给你切好都配好了之后，还有酱料啊，还有一些 toppings 什么的，所以你把它打开之后一直接一拌，然后如果你想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再往里面加，比如小番茄啊或者是牛油果啊之类的东西，再加一些鸡胸肉之类的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很丰盛的沙拉了。就是这种白人饭我都可以接受，我也会去做。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白人饭它都不是最经典的白人饭，就真正的白人饭好像至少在我们的短视频里面看到的就是比如说青葡萄配上芝士，再或者是几片芝麻叶，顶多的是煎一个这个三文鱼，但这个真的是顶天了，基本上白人饭是不用开火的。还有很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芝士配火腿，或者是小饼干配芝士，
就是芝士配一切呗，听上去
是的。就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 ridiculous， 就这种白人饭谁会吃啊，我就觉得它一直只存在于短视频里面的，直到我发现我的同事他们真的会带这种白人饭，就是他可能会带 一盒这么巴掌大的一个盒子，然后里面放的是一些 ricotta 或者什么一些其他的芝士，然后在里面加一些比如说石榴或者是树莓之类的东西，就水果拌在一起，就是他的午餐。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吃这个真的能饱吗？
哦，那我想问一下，他进食需求是什么？就他是想要健康的饮食，出于营养均衡搭配的这个想法，还是说他想要瘦身，他想要减肥，控制自己的身材？这个听上去就是感觉吃也吃不饱，口腹之欲也没有得到满足，又没有什么味道。我觉得就是属于你吃与不吃没有任何影响的一顿饭。
我不知道，因为就是吃饭这个东西其实很私人的，你没有办法去问你同事说你为什么就吃这个，对吧？大家饮食环境饮食习惯都很不一样嘛，像是我们办公室的话，有人就跟我一样可能会每天带饭，而且是要拿微波炉转的那种热菜，但有的人他就是带这种芝士配树莓，再或者是比如说买一盒坚果和一盒切好的小水果，然后就在那里吃，然后加酸奶。我每次看到之后我真的就觉得他们很可怜，但是我觉得他们自己不认为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跟外国人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就是他们对于早餐和午餐可能都不是那么的重视，对他们来说可能晚餐才是最重要的，晚餐是可能你要开火你要去好好的吃一顿，但是白天都是属于果腹类，就是你吃这个纯粹是为了不饿死。然后我有个老板他就是更加极端，他甚至白天整个白天他是不进食的，他只喝咖啡。
crazy。
我唯一见到过他吃东西就是他拿了 一小盒罐头对着那个水池，把那个罐头鱼还是罐头蛤蜊之类的东西就着牛油果然后吃掉了，这是我吃过看过他吃的唯一是像食物一样的东西。
罐头鱼也太可怕了，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存在于大家的午餐当中。
哎，但是罐头鱼最近很火，就是在纽约有很多开的非常 fancy 的那种罐头鱼店，一盒罐头可以卖十几块钱的那种。
大家是猫吗？每天吃罐头鱼我真的服了。
但是就是这种白人饭它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震惊。
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进食需求不一样，而且可能大家对于什么是美味的食物这个判断也不一样。
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他们不在乎这个食物是不是美味，就是能吃就行。而且其实说真的，就是白人饭如果你吃得好的话它是营养非常均衡的，虽然它很难吃，对我们来说它很难吃，但它的营养是均衡的。比如说你就是说沙拉芝士水果酸奶这些，它肉蛋奶都有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或者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吧，这种吃法就是非常的功能型，它不是把食物作为食物去享受，它是把食物作为一种营养补给品去吃。
OK， 我其实挺能理解这种心情的，就是把食物完全当做功能性的营养补给去进食。因为我自己是不怎么爱吃饭的人，我不爱吃饭的那个点就是在于说我特别希望人可以不用吃饭，因为我对美食没有太大的追求，然后我对这个食物的味道本身也没有太大的追求。我唯一不能吃白人饭的原因是我对吃饭的底线就是你要有一点盐的味道， 就是吃一顿饭，这个味道应该是薄薄的撒一点盐，就比如说面条吧，它有点汤味儿，饭嘛，它有点饭味，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因为很多外国人吃饭，它是只有酱料，或者它就是完全不加酱料，它是白的，它是干巴的东西嘛。只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会觉得有点不太能够接受。但是总的来讲，这个进食理念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每天在想的事情就是，如果我能不吃饭该有多好，我非得吃饭吗？
嗯，就是有很多中国人他也会去选择去吃白人饭嘛，但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很无奈的在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你知道作为打工族本来时间就很少，每天通勤上班下班，这整个时间你回到家可能都已经晚上八九点甚至更晚了，难道还要花宝贵的在家里休息的时间去备菜做饭然后打包什么之类的吗？这很难，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很多人吃白人饭，打引号的白人饭，或者是这种快手菜便捷的东西，它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选择。就是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我还蛮能够理解的。
嗯，但是我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就是白人饭是打工族食物的这个说法。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出于生存需求必须要吃一些快捷的方便的食物，但是我们所认知的这种白人饭它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吃得起的。因为白人饭的核心是新鲜的食材放在一起，但是作为打工族你很难很难去得到获取新鲜的食材，就光这一点就阻断了非常多人想要吃白人饭的这个可能性。
对啊，因为白人饭之所以叫白人饭，它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定的这种种族阶级的色彩在里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健康的，就是它好不好吃另说，但它对人的身体是有注意的，而且基本上你吃这个东西成本都不会太低，因为现在买新鲜的水果蔬菜就是很贵，而且不管是在国外在国内都是很贵的。你想在国内能够每天坚持吃水果也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水果渐渐的买不起了。
嗯，
更何况你要是比如说喝奶，你什么样的牛奶好什么样的酸奶好，其实奶制品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嘛，就是有些人会追求那种特别新鲜的，比如三天它就过期的，有些人可能就喝的是那种能有防腐剂的，放好几个月不会坏的，对吧？那它一定会有差异。所以我觉得白人饭它本身这个名字它就已经代表了说这个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甚至是特定种族它在吃的一个食物。那如果你真的说便宜又快，每天吃麦当劳啊，当然现在说起来国内的麦当劳也逐渐吃不起了。我那天打开麦当劳，
真的假的？
真的，我跟你说很夸张，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吃麦当劳三件套，一个汉堡一杯可乐一份薯条，大概可能是30块钱以内嘛，20多块钱这样一个套餐。然后我那天打开麦当劳的小程序发现现在已经40多块钱了，
嗯，
特别贵。然后对，我想吃汉堡的时候我真的震惊了，发现如果你不办一个麦当劳的什么会员卡还要加上9块钱的配送费，你吃一顿麦当劳真是天价。当然这个是一个物价飞涨的问题，但总的来讲在美国你如果想要吃到快餐，那其实很多时候快餐它就是比如说高热量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营养，对吧？而且还很容易饱。那为什么白人饭不是吃这些东西，是吃一些很新鲜的看上去没有味道的东西呢？所以它本来它就是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里面吧。
是的是的，白人饭白人饭它这个名字本身就像你说的，它就隐含了一定的阶级隐喻在里面，或者说门槛吧。因为如果说真的是图便宜方便的话，快餐我就说在美国的这个语境下的话，快餐比如说炸鸡啊汉堡啊这类的东西绝对是便宜大碗果腹，对于收入不是那么高然后选择也比较少时间很紧张的人来说，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一个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可行的选项吧。但是白人饭在我这里更加像是一个打着打工族的旗号但其实是一种非常小资的生活方式的一种饭。
嗯，你说的对，
它是一种流行的趋势，它可能跟前些年特别流行的抹茶或者是有段时间特别流行的那种牛油果面包是同一类的东西。
你说这个我有两个可以接的，一个是我刚刚就想说，你知道三明治啊，因为三明治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它是挺健康的，它有面包有蔬菜有肉，对吧？嗯，如果 你现在叫外卖，你叫一个这种类型的三明治，一个三明治也要大概30块钱这个样子，就是会有很多渐渐意识到说，哦，这个东西我以前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快餐，但它慢慢的好像就不是一个传统的便宜大碗的快餐的这么一个存在，而且就好像我们说麦当劳的汉堡越来越小，三明治也越来越小，各类的烘焙的面包那种很健康的贝果之类的也越来越贵，你就是能感觉到你花出去的钱越来越多，但是你吃到的东西越来越小，真的很悲伤。而且说到白人饭在大陆吧，至少在我生活这个环境，其实会有很多那种轻食快餐店，就是它是西餐厅，但它是比较轻食的，就它可能更加主打是意面沙拉或者是那种谷物碗，你知道吗？它有很多的燕麦藜麦粗粮什么的，像是在深圳的情况下，如果你想吃一个真的很丰富的谷物碗，就比如说它下面可能是一些这种粗粮，然后上面是有牛油果，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吞拿鱼、三文鱼、鸡胸肉这些东西，当然价位差别是很大，但是有些蛮有名的开在 CBD 里面专门给白领打工族吃的这种店，他们可能一个谷物碗大概就是60-70块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对对对，
我的天哪！
当然也有20-30块钱的，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那些可能60-70块钱的，它开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然后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上班族，他会选择吃这个东西作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是你刚刚说的。然后通常在大陆的情况来讲，他们这个东西都做的还是蛮好吃的，他会比肯定在纽约吃到的这个味道要更加美味一些，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或者更丰富的一种酱料，或者是它的口味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但是仍然这个价格很让人望而生却，
这个太让我震惊了。这样听起来的话，的确就是在 CBD 商圈里面的这些轻食沙拉什么谷物碗这些所谓的白人饭，它其实就成了白领出行经常会背着的那种瑜伽垫一样，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甚至是品味的彰显。因为说真的，你要说他们特别健康，对，他们是很健康啊，味道应该也还不错，但是你真的要图健康，说要吃杂粮啊，吃蔬菜什么之类的，吃红薯啊，吃藜麦呀、啊，对吧，就是有很多就是中国感觉很土的一些东西，他们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它不潮，它一点都不潮流。
是，所以像是我以前还在坐班的时候，就每天要通勤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到了午饭时间，大家的进食选择差异化非常非常大，因为会很鲜明的分为带饭的人，就是他自己昨天晚上做了饭，然后在微波炉里面热一热就吃的，然后有一些吃速食的，比如说吃方便面或者说吃这个便利店里面那种微波炉食品，然后也有些人是叫外卖，就比如说叫炒菜或者是叫一个盒饭，在广东地区非常常见的那种茶餐厅啊，对吧，他卖一个什么，
哇，我好想吃那种啊
黯然销魂饭之类的这种。 对，然后这种就都是很常见的，然后还有会出去吃的，就是我不叫外卖，然后我可能就是去楼下那种专门给打工人定制的粉面店或者是小炒店，然后那种是最经济实惠的，你可能吃一顿饭花的钱是比叫一份外卖要少的，然后来的还快，但这种就是需要你出去到店里面，然后甚至很多时候是要排队的，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上班的地方很密集嘛，就是周围很多那种高楼大厦，都大家都在那上班，然后楼下就是会有那种推着餐车的专门卖粉的档口，就卖一些什么热干面啦，什么素烫面啦之类的，然后一份当时可能就是10块钱这个样子，在那个餐车前面就会大排长龙，那个餐车一天就出一餐，就卖午餐，光这个午餐它就已经够回一天的本了。但是你要吃这样的可能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比较快的饭，你就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东西就真的是看你怎么抉择，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就叫外卖，我不用出去，我在办公室里面这个东西就结束了，对吧，然后我吃完可能就睡个午觉，然后下午起来再上班，是真的生活方式差异会很大，然后大家的消费观差异也会很大。
对，就有点像是美味价格健康三者你很难去兼得，你只能比如说3-2甚至3-1，就在这种特别快的节奏下，真的就是生存是第一要位。
我觉得大家本质上都是为了不饿死， 就是中午吃饭，很少人你会觉得说我中午就是要吃特别美味，我就是为了说我能维持一个身体机能。然后我觉得是因为这种上班坐班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当然现在都不止八小时了的这个模式，让大家不得不把可能唯一能享受美食的机会留到晚餐，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所以这么说着，我就越发的觉得我那个不吃饭的老板真的太绝了，他这简直就是打工机器的范本。他真的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去吃饭，他只需要喝咖啡就可以让他身体的这个机能给动起来，然后他可以一天都坐在那里工作。就是我越想越觉得这个事情很可怕。
这是我的理想状态，只靠喝饮品来维持自己的身体机能。
欢迎你来我们这上班好吗？我觉得你很快就会 feeling 的。
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头脑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的身体不同意。因为如果我
那肯定啊，
比如说早上起来喝咖啡，然后我就希望这杯咖啡维持我到晚餐之前的一个身体状况的话，我下午就会开始胃痛，就是很明确的说那种身体有负面反馈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吃点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拿出一根能量棒。
你真的跟我老板太像了。但我觉得呢，你们有个核心的区别，就是因为我老板他因为他自己不吃东西不吃饭，他对别人吃饭这件事情甚至会感到，就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吃饭。我们甚至上班的地方没有坐下来吃饭的餐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办公室里面吃饭，我们得去外面找地方坐下来吃饭，吃午饭。甚至我们为了就换一个微波炉都讲了好久才终于换了一个微波炉，就是这种是让我觉得非常生气的。因为他自己不吃，而导致整个办公室的人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吃饭的文化，
就是他在以自己的需求去要求全世界都跟他用一个标准来生活。
因为他自己已经把自己给异化了，就是他是把这个内化到一种他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按照这个模式去生存才是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嗯，怎么讲，一定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虽然我知道这个不对，但是我可以理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不好的一点，因为今年开始我搬了家嘛，然后我现在拥有了一个室友。我的室友就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他会有那种做饭的冲动，就他比如说会提议说，哎，要不然我们可以比如说什么时候下个厨之类的。但是在他提出要做饭的时候，我就会有非常明确的那种感觉，是为什么要做饭，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厨房里，我们吃外卖不好吗？然后我的室友他从搬进来以后，可能本来对做饭有着蛮明确的一种热情，就是哇有厨房非常好，但是到了现在每天都在吃外卖，我有的时候觉得很内疚。
哦，我觉得我可能可以理解他，就是我觉得做饭是一件很热闹的事情，就是你做饭如果有别人跟你一起吃的话，你做饭的热情会更加的高涨。
我知道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做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分享嘛。很多做饭的人他可能最幸福的事情是看到别人吃他做的饭露出的那种很幸福的感觉，
嗯，
就是说哦，我吃饱了然后真好吃，就是我感受到我周围很多做饭的人其实会有这个倾向性。但是吃饭真的是很私人的事情，你想一个原生家庭里面可能都会出现说这个父母做的饭，然后孩子觉得啊怎么又吃这个，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吃这几道菜，会有这种情况吗？会觉得说哎我不想吃这个，或者说我今天想吃那个，就大家的口味上会有微妙的差异。那么在一起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的人可能就会出现说，比如说像我室友他会想做 ABCD 几道菜，但是 ABCD 几道菜在我看来都是属于要不然我们吃点别的，或者我们就下个面条，这个就是口味上的差异。你不知道你做出来的这个菜是不是最终大家都能够很幸福的一起享受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还为此投入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会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值得的事情。因为你很难遇到真的就是口味非常相似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对美食都有共同的追求，我觉得在一起生活是非常好的，因为你们可以共同的切磋手艺，然后去琢磨，比如说我们哎，这个菜可以跟那个菜怎么搭配怎么做，对吧？但是像我这种人真的对口味没有任何的追求，我就是能吃饱我不饿死就行，而且甚至我非常讨厌吃饭，我真的太痛恨吃饭这件事情了。所以可能在我的这个生活空间里面就会有一种感觉，是怎么做饭我都觉得是浪费时间，除非下面条。
你对下面条是有什么样的执念？
哎，这也是我另外一个很神奇的点，就是我发现有些人是不吃面条的，就这我非常震惊。
我以前不吃，但是我自己生活了之后，我发现下面条是一件太方便又美味的事情了，所以我吃的越来越多。
对呀，你就煮点菜下个面条。
但我以前是不吃的。
你看饮食差异真的非常大，在我看来下面条就是解决口腹之欲的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选项甚至是不存在的。哦，而且我不吃米饭，所以就导致我跟很多人真的都吃不到一块去。
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我不知道杠你啊，就是你说你吃什么都可以，你对口味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有非常特定的你非常不想吃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你其实是每顿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想吃什么的。要不然的话当你的室友提出他想要做 ABCD 菜的时候你不会有那种反应。
你说的对，
所以说到底的话你还是希望你就对饭菜是有要求的，而且你希望这个要求是可以以最快捷便利的方式去得到。
是的，我觉得大家对饭菜肯定都是有要求的，只不过这个要求是哪一种要求。因为我以前会觉得可能只有对美食有追求的人有资格对饭菜有要求，就是他会希望每一顿有特定的一些荤素搭配，然后口味上的搭配，辣与不辣的兼得，西餐和中餐的融合，对吧，就会有这种比较高级的要求。我以前觉得这个才是要求，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过去呢，我也发现了像我这种对食物有非常挑剔的剑走偏锋的要求它也是要求，只不过这个要求可能看上去更隐性，更加的不是追求式的，就不是说我要追求一个高标准的要求，而是另外一种层面的要求。这个会让我想到之前我们俩在聊哪一期啊，友情啊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就说我很挑食，我就说我其实什么都吃，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是不想吃然后我现在已经不这样讲了，就是我什么都能吃，但是我真的很多东西都不吃
那你就是挑食嘛
是的，我超级挑食。
接受自己吧， It's okay to be 挑食，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挑食也是一种对于食物的要求，就是对于进食的要求。
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菜都能吃的人，除了内脏血之外我都可以吃，但是呢我每顿饭会有很想吃的东西，然后当我有很想吃的东西我又没有办法去通过外卖得到的时候，我就不得已要去学习怎么样去把它做出来。这是为什么我会开始做菜的一个原点吧。但是做着做着慢慢的我发现我是很喜欢做菜的这个过程，以及跟别人一起分享吃饭的这个过程。因为我很幸运，我遇到的跟我一起吃饭的人他们都觉得我做的饭很好吃，或者他们就至少是会这么说，而且呢他们会都把菜吃完会觉得啊好香。我非常喜欢跟大口吃饭的人一块吃饭，就不管这个菜是不是我做的，哪怕是吃外卖，如果我跟一个吃饭吃到一半他就说啊我饱了我不吃了，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扫兴。
我懂了，你说的时候我就懂了，就是我特别能理解你的这个心情啊。首先如果比如说我们俩一起生活，然后你很热情的做了一桌菜的话，我一定会给你正向的反馈，我一定会说哎这个菜真不错，真香，真好吃，然后我会努力的吃很多。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不想吃这么多东西，或者说我可能这个菜它是挺好吃的，但是我今天不吃它也可以，但是我不希望对方伤心，但是我不让对方伤心我自己就会不再是舒服的状态对对对，就是我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迁就对方，因为我可能真的就是吃一些随便吃点什么都可以的东西，但是你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一定会给你正向的一个反馈，但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到最后一定有一个人是稍微有一些被动的在这个局面当中，那就大家不如分开吃饭。
是的，就是我有意识到说我在做饭的时候好像是对自己有一种这种隐性的要求，就是我做饭一定不能做给我一个人吃，应该做给在场的所有人吃，就如果我不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一种行为。但是呢我后来也慢慢的意识到说这个压力是我自己给到我自己的，所以我会慢慢的去学会要放下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我真的做的时候会焦虑，就说啊，我没有那么多的菜怎么办，就是给所有人做饭我没有办法做到呀，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做三个菜出来怎么办。但其实这个是完全是不必要的一种压力，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从小至少我在成长的环境当中长辈做饭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有关的， 就是我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家里的长辈在做饭，比如说我妈做饭，而且我妈做饭就是默认的她一定会做一桌子菜给一家人吃，所以可能就是潜移默化我习得的这个模式，就是说 OK 下厨就一定要下厨给一桌人吃。但这个其实是说那个一点，哎，怎么又说到女性的生存环境，就是这个是女性在生活当中就是被潜移默化的灌输的一种思维模式，
就是你要照顾他人。
对，
嗯，这个我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在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室友，然后我们也是像现在一样就是合租的这种关系嘛。然后我当时的室友他就是不会做饭，但是他愿意洗碗，然后出于这个公平分配的考虑，我说那我来做饭吧，这就是我人生中做饭生涯的一个开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真的是会做菜的，就是属于那种可能炖牛肉完了做大骨汤，你知道，就是正儿八经的中式的一桌菜。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意识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影响了我现在对于吃饭的看法。第一件事情是我做一桌菜我其实不会吃多少，我自己是吃不了两口的，因为我就是希望人不要吃饭就是吃不了那么多东西，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可能做一桌菜呢，哪怕是两个人吃，你也一定会有一些浪费剩余的这种情况，其实非常非常可惜的。并且你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尤其是你做大菜，你可能一整天都在备料，或者说你会一直不间断的被打断，比如说你焯水要去看一次，对吧？你炖到什么时候调小火要去看一次，你煎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翻面要去看一次，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你做饭这个过程打断，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做肉菜，因为肉类烹饪的那个味道我是真的有点受不了，尤其是一些大骨大肉焯水的时候，就是它你要捞血沫子，
那个味道是很难闻。对，
是的，就是我会有一点难受。如果我做了这个肉菜我是一口肉都不会吃的，首先我也不喜欢吃肉，我是一个就是非常偏素食的人，其次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吃肉我就不能看它是怎么做的。当然这个其实是很虚伪的一个心理状态，因为大家你到最后吃肉，你肉都是经历过这些环境处理的嘛，但至少我不用去经历这个阶段，我不用有这个很复杂的心理感受，我只要解决最后的吃饭这个步骤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几年的一个经历之后，对做饭的兴趣啊，钻研的态度啊，全部都淡了下去，我就进入了一个靠外卖为生的阶段
但我觉得我每次回国你都能带我吃到很好吃的东西，
这个要感谢我其他的朋友们，因为我跟别人出去吃饭也都是别人就是说，哎，吃这个好不好，哎，吃那个好不好，我说都可以，因为我真的是都可以。我唯一可能就是比较了解的就是火锅这个领域，重庆火锅四川火锅这个领域，
火锅是一个不怎么需要下厨的领域就这个菜别的很简单，
嗯，
它甚至都不需要有厨师，直接把料放下去然后开水煮，然后食材上来你烫，就你自己就是厨师。 OK， 那我知道了，我觉得我们的一个很根本的差异可能是在于我喜欢吃饭但是你不喜欢吃饭，就我喜欢吃饭所以我会愿意去为了它去付出一些劳动。就是当我做一个菜，把它比如说我烧一个排骨或者是炖一锅汤出来的时候，你打开锅的那一瞬间，就是那种锅气出现的那一瞬间，我是真的会感到很幸福的。就这种幸福一方面是可以吃好吃的，这种幸福可能也会夹杂一些比如说思乡之情，
嗯，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那种创作过后得到成果的一个成就感。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就是做菜它有点像是一种做一个作品的这种感觉，当然你没有办法它上升到一个什么写一本书或者是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艺术品这种层面，但是做菜在我看来它是一种你是可以把你的心思放进去的。然后呢，特别是在做中餐的时候，就是炒菜类而不是什么烘焙类，因为炒菜做饭就中式的这种做饭它是讲究火候和适量的，它是一个非常 spontaneous 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放多少的盐，放多少的豆瓣，放多少的酱，然后你怎么去搭配这个不同的香料，它是一个很自由的很创作的一个过程。但是烘焙的话可能更加是讲求精确性， 就你要有量好它必须要在哪一个温度，然后要烤多久，然后你这个怎么混这些食材，有点像是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做饭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创作的过程，所以当我这个创作的过程最后达成了一个很好的成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开心，很有成就感。
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心情。我觉得这可能是有的时候会在比如说朋友圈或者是像更加大的公开的平台，你看到很多人分享自己做的一桌菜。我觉得哪怕我不喜欢吃饭哈，但是我透过屏幕看到大家分享的这种生活化的场景，也能感觉到分享的这个人他心中的那种喜悦，就是他辛劳了一天半天，然后他做出了一桌成果，那个是很快乐的，也许都不需要有人吃，他就是做出来了这件事情本身，他自己觉得哎，我这次好像做的比上次好，我的味道又精进了一些，就已经是一个很让人幸福的事情了。而且我可以联想到就是我妈妈做菜，她是那种非常非常精细的人，可能炒一道青菜有些人就洗洗青菜直接青菜下锅就炒嘛，但是我妈可能就会把青菜里面所有的茎所有老的粗的地方全部很精细的剪掉，就是她炒一个青菜准备这个青菜也许要2个小时打个比方，但是在这2个小时当中她很专注的就是去撕那些茎啊，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你直接炒不就完了吗，但她很快乐，因为对她来讲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她好像是在修一种厨道。
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心情。
是的，所以我虽然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人在很认真的生活，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具象的表现，我就会觉得哦，他们都很厉害。
我觉得你说这个点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生活做菜对我来说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它是我的一种自由度的体现，就是我可以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我不用拘泥于比如说别人做了什么菜，就是哪怕我点外卖可能他放的盐多了，或者是他这个太油了，或者是他可能加了一些我不想吃的东西，我自己做的话我就可以完全的避开这些问题。而且再往高一点的层面来说的话，就是做菜它让我可以知道 OK 我是在生活的，就我不是一个单纯的机器人，它让我有一种活着的感觉吧。你知道这个会让我想到我之前看说监狱里面的人，就是很多时候监狱的暴动啊很多时候是出于大家对于监狱里面饭菜的不满而
这样吗
产生的，就是有很多这个例子，我不知道具体的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你就会意识到说吃饭对于人类来说，大部分人类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饭菜的质量它代表了就是你生活的一种质量。而且还有一些监狱它会做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尝试，比如说北欧那些监狱最有名的是那个什么瑞典还是挪威的监狱嘛，就他们的监狱里面的人都生活得很好，就是它是一种人性化的改造方式，然后那里面的人他们是可以有自己的厨具，就他们是可以选择自己做饭的，就是对他们来说做饭就是一种自由，
尤其考虑到他的人生的这个行动范围是受限制的这个情况，就感觉更能够理解了。
对对对，
我觉得说到做饭是生活的具象表达这一点，其实我有一个很私人的东西可以分享，就是为什么说我很不喜欢吃饭，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青春期以来吧，就一直跟这个进食的状态做斗争，吃饭对我来讲是个很难的事情。我不知道，可能也有朋友跟我是很像的，就是我这辈子就没有吃到过人类认为最合适的8分饱，因为我控制不住。这样说吧，其实我能吃的东西很少，就是我一顿饭啊，进食的量是很少的，我吃两口我可能就饱了，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停止进食的，就是我控制不住我的手，它会一直吃一直吃，导致我的人生中只有2种状态，第一种是饥饿，就是我会感觉到身体它发出了饥饿的信号，比如说你会胃痛，你可能会哪里不舒服，头晕眼花低血糖这种。第二种就是我特别饱特别想呕吐，我真的只有这2种状态，我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就是大家觉得好像很幸福，我吃到8分饱我可以停下这个状态，因为我没有这个状态，这个是心理问题，就是应该是 一个进食不规律，然后肯定有一些大脑的意识和身体在对抗的这个过程。但是就是真的自青春期以来，我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来回反复。我为什么会希望人类不要吃饭，就是因为我觉得吃饭本质上对我特别痛苦，就这个痛苦是很实在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它。就是我的脑海中会告诉我说，我这顿饭就点一个菜，但是我点外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只点一个菜，就是我就控制不住这件事情。这就好像是一个人，你好像有成瘾性的问题，你控制不住，你会一直想喝酒，或者一直想抽烟，或者一直想怎么样，你懂那种感觉吗？这是控制不住，我控制不住我吃饭的这个量，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然后因为它一直让我很痛苦，所以我就希望，那我为什么能不，就是我干脆不要吃饭呀。
嗯，
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我有段时间暴食很厉害，
我记得
就是会一直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然后是停不下来的那种，就是会吃到大家都觉得天哪，就这个人为什么一顿饭能吃一张13寸的披萨，一个人你知道吗？就是很惊人。对，但是我其实可能吃到第二块我就想吐了，就是停不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不想浪费吗？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这个背后应该是有更深层的，就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对自己太严格，就是太责怪自己，因为现在现代人工业化处理过后的食物，它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人不停的吃不停的吃的，就这个可能不真的不是你的错。特别是当比如说你经常吃外卖，或者是我记得是在美国的时候，就因为有很多炸鸡啊、汉堡啊、薯片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说薯片吧，薯片被设计出来它就是为了让人不停的吃不停的吃的，它是有大量的科学家、化学家，就是各种研究人员在背后去研究怎么样让人可以对这个食物上瘾。所以作为普通的人类，对于某样食物去上瘾或者说停不下来，它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这就是这些食品公司想要达到的一个结果。包括点外卖的时候，我相信外卖里面有非常就是高油、高盐、高糖分，具体的那个它是怎么样对人体产生那个化学作用的我不记得了，但是简单来说就是吃这种高盐、高热量、高糖的东西，它是会打开你的胃口，而且会让你变得更加容易饿。所以经常的时候当你吃完一个甜品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反而会觉得更饿了，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反应。
遭罪了我这种人。
对，就是你不要对自己太严格啦，不用太 harsh， 这不是你的错，这是这个世界的错。
的错。对，但是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走向了一个极端，就是说那所有的食物可能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就它没有什么美味与不美味之分，怎么样都能吃，反正就意思意思这样吃一下。
哎，我怎么聊聊的觉得你很适合吃白人饭。
对，但是你看白人饭真的对我来讲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没有盐，这可能是我的中国舌头的问题，就我会希望一顿饭它是有盐味、酱油啊或者是盐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用大量的酱料，然后他们里面大量的奶制品，就是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可以吃，但是就没有那么美味。
但是它真的可以降低人的食欲，就你吃完白人饭不会饿，就是你不会有更多的食欲出现。哦，说到非常极端的跟食物的关系，我想到的是当我刚上大一，就是刚刚来美国留学的那一年，其实我有大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没有吃饭，是真的没有在吃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那个状态真的不是很好。我觉得那个是不管是说饮食冲击还是文化冲击还是心理原因造成的一个不吃东西的局面，就是我真的大概5-6个月的时间吧，我可能每天就是喝一些牛奶，顶多吃半片那个 bagel 就没了，就我很多时候我甚至会带着一瓶牛奶背在书包里面去上课，然后饿的时候就是喝牛奶，就不吃固体的食物。那时候我也不是因为要减肥或者是任何原因，就是觉得吃不下东西，
还是心理因素比较大我感觉。
嗯，就是那段时间让我觉得就是生活就如同这个食物一样味同嚼蜡，然后觉得没有什么盼头，就觉得挺，其实现在想想那时候应该是挺抑郁的。
对，我觉得吃饭蛮能反映出来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
是的是的，所以可能在那次经历之后我就意识到就是吃饭对我来说应该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但是题外话来讲，你没有乳糖不耐受真的是太幸福了。你还可以每天喝牛奶。
我觉得我可能以前有，但是那一段时间就练出来了吧。真的天天喝牛奶，我当时还特别傻的觉得啊，牛奶这么营养的东西啊，我应该就喝牛奶就能够活下去。
你这样一说，我当时有段时间也是每天只喝咖啡，就跟你老板有点像。
我记得我当时觉得这太令人震撼了。
嗯，但是我觉得这样喝真的对胃太不好了，就是你
是的，
每天靠咖啡度日，然后胃里面又是空的，太容易胃痛了。这个
啊，当时不知道是谁，当我跟他说你一天只喝咖啡不行啊，真对你身体不好，然后某人就说啊，对啊，我知道。然后呢，
谁没有中二的时候呢？
理直气壮的感觉。
哎。还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不喝水的，就是我只喝饮料
哦，
汤和咖啡，就不喝白水。但是这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是每天喝2.5升水的人，所以就感觉
可以很好。
对，人真的是要喝水，人不喝水就是会很渴水那种状态。我觉得进食跟心理有关系，当然它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心理学就有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话题嘛。我确实觉得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那种外部因素影响导致对饮食或者是对食物的态度产生变化的阶段，比如说在青春期有一些时候就会觉得我不能吃那么多，然后后来又会有一些阶段就觉得你看我吃那么多我也不会长胖。就是他的这个，我觉得啊，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个阶段他是跟身材焦虑有很大的关系的。我吃多少饭，然后这个饭有多少热量，我最后摄入了多少热量，我的体型会不会有变化等等。但是现在就到了一个我自己接受自己种下的恶果的时间，就是哪怕我已经没有身材焦虑，但是我的肠胃和进食的习惯已经被搞坏掉了。这个是挺不可逆的一个东西，或者说你可能有了一些很糟糕的进食习惯之后，你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纠正回来的。
嗯，规律饮食吧。
等一下就去吃一根能量棒。
哎呀，今天吃早饭了吗？
吃了，昨天的剩下了一个汉堡。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汉堡其实很营养的。
是吧？
你想它是又有那个碳水类的面包，然后有肉有菜，齐了呀。嗯，我也饿了，我也想吃汉堡。在晚上11:39。
但是说到这个，我因为今年搬家嘛，然后我其实之前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是一直没有微波炉的，就是作为一个不下厨的人，我有一个电饭煲，但是却没有一个微波炉，我甚至都不吃米饭，我为什么有一个电饭煲，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但总的来讲，我终于购入了一个微波炉，有了这个微波炉之后，我现在每天都在吃一些半成品
预制菜。
对，超市网上去买一些人家已经做好你只要叮一下就能吃的东西，每天就吃这些和面条。偶尔叫外卖，
这就是你的快手菜。
对，这就是我的快手菜。说到快手菜，我的想法就是微波炉能叮的东西都叫快手菜。
哦，那这样说来的话，很多短视频里面的快手菜都不叫快手菜了。
嗯，短视频里的快手菜叫做重新定义快手菜好吗？
哦，是的，就是短视频里面的快手菜让我觉得它一点都不快。就你有没有看过那种什么一天一个快手菜，它第一步拿出冰箱里面冻好的高汤冻放入锅里，然后拿出面条下到锅里，最后再什么加上前几天炖好的牛肉，啪，5分钟这顿饭就做好了。我心想，高汤冻是哪来的？炖好的牛肉是哪来的？青菜你切你洗了吗？你怎么切的？就是我每次看到这种快手菜的视频我都非常生气，你知道吗？
感觉被愚弄，
他把人当傻子吗？还有一类快手菜就是拿剪刀做一切的事情。
剪刀？
对，就是他说哎，今天做一个快手菜，然后拿出一个豆腐啪啪啪剪几刀丢进去，再拿出一个火腿肠啪啪啪剪几刀丢进去，主打的一个不用那个切菜板，只用下锅就可以了。
哦，但是豆腐配火腿肠听上去就很难吃。
就是所有快手菜里面的味道应该都是一个，这都是什么酱油加上一些什么东西混出来的味道。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前段时间给你发过一个快手菜的视频？
我知道，
他一个锅炖了10个菜，就是
那个太牛了。
就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整个丢到这个锅里，然后不同的方式打捞出来，又切一切，怎么摆盘，然后哪些是汤，就是这一桌子十个菜都是一个味道，
一个味道，对，
太可怕了。
但我觉得很多这种，就比如说整个土豆整个萝卜丢进去煮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一种短视频的噱头吧。
嗯，确实。
嗯，我感觉是。哦，说到辣椒，说到这个口味的问题，我那天就在想，为什么现在所有人都在吃辣味的东西，为什么辣味的东西这么受欢迎，特别受年轻人的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本来就没有时间做饭了，然后辣味是最简单的一种烹饪方式。当然这里真正的川菜或者是湘菜大厨可能会不同意但是我就是说那种最简单的辣味，就是你比如说放下辣椒酱然后得出这个有辣味的一道菜，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可以得出味道的一种方式。就甚至于包括为什么我们喜欢出去吃饭吃火锅呀，或者是什么冒菜串串香之类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方便简单，但是同时它又很有味道，然后这种味道又可以刺激你让人上瘾。你看又来了吧，让人上瘾。
我之前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几年也不光是这几年了，其实比如说像在深圳，你就会观察到说如雨后春笋一般开起来的很多受年轻人喜欢的那种要排队的店都是火锅店或者是一些味道特别重的菜。然后我之前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因为我自己也是会跟人家出去吃饭很愿意吃火锅的那种人，所以我就感觉有一部分原因也许是大家很需要这个味觉上的刺激。
嗯，生活本来就很平淡了。
对对对，而且很多时候你的那种在工作当中的状态是很麻木的，你吃饭就像是说我们之前讲了这么多，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吃饱，就是只是说为了不挨饿我在吃这个东西。那么当我有选择我能下馆子吃一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愿意吃那种特别鲜明的能够刺激我的味蕾的，甚至让比如说我自己有一瞬间觉得哦我还活着的那种菜，就是会让你大汗淋漓然后让你的舌头冒泡，但是那个感觉是很生活的，就是很真切的。我觉得辣味有的时候给人的刺激就是这个样子。
没错，而且辣味是说那个点，它是可以掩盖食物的本味，然后呢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负担非常新鲜的食材的时候，辣味是一个绝佳的让很普通的食材都有很好的味道的，就或者说不错的味道的一种方式。因为其实中国菜有那么多的菜系，对吧，有很多的菜系它是注重食物本味的，就它讲求的是把食物本身的鲜味给调出来。但是这类菜呢在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原因就是在于一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普通人没有办法去负担得起那么新鲜的食材，第二是你为了要达到那种新鲜的食材，比如说你在饭店里面是需要很多的工序，你要从供应链一直到厨师，他对每一道环节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才能够保证端上桌的是一个食物本味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你很难在这个快节奏的一个时代，讲求效率讲求时间的这么一个时代，你很难去真的去注重食物的本味。就像你说的，大家下班之后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可以大汗淋漓的去发泄自己的一个场合，那辣味就是一个绝佳的刺激。
对，说到新鲜的食材，如果你想在饭店里面吃到通常成本都很高这个事情，或者说它中间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就导致它中间有很多人工的成本，这个菜的价格一定会水涨船高。我觉得白人饭的逻辑就是它把中间所有的步骤都省去了，它就是你直接购入新鲜的食材然后我直接吃，所以它就是一个最快捷的去所谓这种健康生活或者说践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一条路径吧。
对，有段时间不是很流行那个 farm to table 吗？
啊，对对对，
就是它流行是在
农场
旁边。对对对对对，但是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不是一般人吃得起的？
没错，因为新鲜的食材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昂贵，而且这个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因为现在有非常多这种味道很重的餐厅嘛，然后也很受大家欢迎，有一些餐厅它会你能吃得出来它用的不是辣椒，它用的是人工的那种辣精，就是粉啊或者是怎么样
化学物质，
化学的物质。对，然后那个东西是真的吃起来会让你很痛苦，因为你会感觉到脑子发麻，而且是全身都疼，就是你能明显吃得出来这个东西它不是自然的， 它非常人工，然后有一些店它甚至就是靠这种口味打出了招牌，然后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特别辣，你一定要吃一吃，
变态辣。
对对对，有一点那种好像在追求这种极致的甚至让人感觉到痛苦的一种刺激，这个会让我觉得有一点侧面反映出来我们的生活本身有多么不健康。
嗯，
大家真的不要吃这种人工辣，对身体很不好的。
那肯定，那你吃的是化学产品啊，你吃的是海拉鲁科技啊。
怎么海拉鲁科技都出来了，我真的是。
就是有很多打假食物打假的那种视频，他们专门就是去说啊，用什么样的化学的东西配上一个什么东西，他们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之后可以得到一种食物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就有很多这种博主啊，他们会做这样的实验，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称为海拉鲁特，不是海拉鲁科技，海克斯科技。
你怎么回事？海拉鲁
了，海拉鲁，对不起。海克斯，海克斯。
哦，这个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走在街上遇到了烘焙坊面包房都觉得特别幸福嘛，就是因为能闻到面包的那种香气。完了之后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人说，其实很多这种面包房他们是从淘宝上买了面包香精的香薰
啊，
就是那个味道是人工的。
这都行，
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店铺都是这样，但是肯定有一些面包房是用了这个味道，然后它扩散出去，它很香，它让你觉得很幸福，你很想进这个烘焙房里面看一看有什么能买能吃的。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他在淘宝的那些链接下面就回复说哎呀店里的味道吸引了很多客人之类这种感觉，然后从那以后我每次经过这种面包房的时候我都会心怀警惕，尤其是它特别特别香的情况，你就会觉得这个味道它是真的呢它还是假的呢。
哇，我大开眼界了。
嗯，我觉得食物尤其是一些特定的场景热闹的有气味的这种东西它能给人带来幸福感，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是抓住了这个秘诀，它是制造幸福感。
对，我刚才就想说面包房或者是烘焙出来的这种香气，这种自然的香气哈，不是加了这种香精的香气，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做菜的时候会出现的那种锅气烟火气，就这个是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就我一直在想这种锅气烟火气到底是什么，想来想去我觉得它应该就是人气，就是我们现在吃的外卖或者是很多餐厅里面的预制菜出来的东西，它是不是人做出来的，它是机器做出来的。我非常怀念的是什么，其实是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武汉人嘛，武汉人过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怀念早上的时候太阳可能刚刚升起来，就是有初升的太阳那种阳光之下，在那种小巷子里面各种冒着热气的小吃摊铺，就是早餐摊铺，它可能是卖的烧饼啊或者是面窝热干面，就这所有的东西它是热乎的，所以它是有那个蒸汽出来的，然后呢在大家的叫卖声或者是讨价还价啊，可能也不会讨价还价因为都还挺便宜的，就是叫卖声和就人声鼎沸当中，你走到这个小巷里面就感觉到非常浓厚的这种生活气。可能是因为我从小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对于新鲜出炉的饭菜有真的是冒着热气的东西是有一种执念。但是现在呢，这种人气这种烟火气这种锅气在饭店里面或者是在外卖里面你是基本上是见不到了的。
对啊，因为外卖为什么能这么发达，就是大家有这个尽快用效率解决吃饭的需求，它不是为了生活去吃饭，我们都是为了不饿死在吃饭。
对，所以对我来说做饭它有点像是对于这种效率至上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就是一种小小的反抗，它甚至都不能很大，但是就是在个人能够掌控的一个范围内的一种反抗吧。
嗯， 哎，其实这个会让我想到之前网上不是会有很多那种讨论吗，就是说一个菜的口味你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比如说粽子、元宵，甚至番茄炒蛋，虽然我这辈子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甜的番茄炒蛋，但是我知道有些地区是吃甜的番茄炒蛋的这真的是跟大家口味不一样。但是每次有这种讨论，然后大家不都会很热情的参与进去，就是很多人都会聊这个看似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的话题。我觉得是因为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啊，我印象中的这个饭应该是怎么做的，或者说可能记忆中的一些印记在里面，它不一定跟你现在的生活有关系，它更多的就是我曾经记得一种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像是有一些地区，打个比方像天津的那个煎饼果子，就不是早上很多人排队买说自带鸡蛋啊什么的，就是外地人会觉得哇好神奇，你们还自带鸡蛋，然后什么不带鸡蛋的话鸡蛋多少钱，带鸡蛋的话能减多少钱，然后煎饼果子里面什么是一定要有的，哪些是不正宗的，能不能有火腿肠，就是这些问题其实它特别生活化。然后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跟真实的生活有一些联系，有些连接。
但是我觉得又很唏嘘的是，就像是煎饼果子的这种讨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只是停留在手机屏幕上面而已，有多少人真的能去体验或者说去过这种生活呢？
天津人
羡慕天津人
是、
我真的很想去吃天津的煎饼果子，
正宗的煎饼果子。
对，
是的。而且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深圳嘛，在深圳这个城市是没有烟火气的，简单来讲
都是在地铁上城。
对，而且它是一个人工建起来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就基本上很少的地区才有小巷街道这种，大部分时候都大马路宽敞的 CBD， 然后那些高楼大厦什么的，你早上出门走出去你想吃早餐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很多人就是叫个外卖或者是买一个包子什么的，就在地铁上通勤的路上就吃了，就所有人都是这个巨大的城市机器的一个零件，每一个零件在做的事情都是继续运转，大家都没有在生活，其实说白了
大家只是需要一些营养补充的机器人。
所以这样说下来一定程度上我就跟你老板一样是被这种社会机器完全异化了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能感受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能理解，就是你讲的分享的包括我周围有些朋友我的母亲就他们在生活的那个状态，然后这中间我觉得是有一道鸿沟的，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沟有多深有多宽可能是不一样的，像我这种人可能就会觉得他很难越过去，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这种你吃饭是为了活下去，你是为了效率在吃饭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能够在比如说闲暇之余去有一些生活情趣，有一些生活体验的东西。
哎，只能说现在大家作为个体都很难去有任何非常主观的选择了，就其实大家的生活方式都是自己开心就好，就吃外卖也挺好，做饭也挺好。哎，但说真的如果我有外卖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自己学着做饭了
而且我跟你讲有外卖有个什么好处，就是因为生活它是有很多的部分组成的，吃饭是其中幸福感的一个来源，你有很多别的幸福感，比如说对我来讲吃饭的时候能看一些没有营养的视频，能看一些没有营养的电视剧，这个也是幸福感的一个部分，我可以把做饭省下来的时间投入到其他没有营养的但是能带来快乐的领域里面去。
哎，但是做饭会，因为你刚刚不是说做饭花很多时间吗，那就是一个绝佳的看一些很没有营养的
听播客
yes 听播客的机会。
是的，我觉得做饭太适合听播客了，
也很适合看一些没有营养的剧。
对，
其实如果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不管是这种追求快捷便利的外卖，还是说更加代表小资生活的白人饭，又或者是要自己下厨追求烟火气的这种生活方式，它都是被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形态所影响到了的，它是要么是在这样的一种高压的环境下所做出的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一种选择，去吃非常便捷的可以补充营养的要去活下去的这种食物，又或者是想要说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环境下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做出一点小小的反抗，想要去追求一点生活气息的这种方式，它其实都非常可以被理解， 所以又回到我们一直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不管怎么样的生活方式，自己选择的，自己开心的就好了，
最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但是希望大家一定都要好好吃饭，不要绝食。
是的，也不要过分节食。总的来讲，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然身体坏了就很完蛋。
没错，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给我们一点打赏支持的话呢，欢迎大家去爱发电搜索袁雨龙，或者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有爱发电的链接，以及微信公众号小宇宙都可以给我们进行打赏。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工作前进最大的动力。那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呢，可以去微信公众号袁雨龙的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
蒸腾着热气的早餐店，透不过去拥挤的地铁，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可我还有永远开不完的会。被困在你的房间窗外，雨过晴天，把心事放在一边，感觉拒绝，渴望早就在眼前，被假装视而不见，勇敢一点，向前走，向前走，复杂又。